好，我们可以继续上课。那在第十九章啊，我们看补充讲义哈。我们在第十九章的时候呢，在讲义里头，我有提了几个问题啊，那就是在补充讲义的注脚。注脚一第十九章，导师有提到说，菩萨道的开展呢，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呢，是从出家声闻的出家者啊发展出来；第二呢，是从声闻的在家者发展出来。不过导师的内文里面，我有划线起来哈，就是说，声闻的出家者，他对于菩萨道的开展呢，有怎么样的角色呢？就是他说。出家现出家相的菩萨，多少保留声闻的气概，这称为渐入大圣，是菩萨道的旁流，有没有？那底下在家啊，这一些在家众呢，如维摩诘、善财童子等等，从在家的立场努力于大乘思想的教化，这些反而是称为顿入大圣，是菩萨道的主流，有没有？然后最后，印度出家的释迦佛适应低级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然后又是印度那种宗教环境的方便，那实际上佛的增身是现在家相的，有没有？这个是当时我在讲的时候，我就有说，我们应该要考虑为什么现出家相的菩萨是旁流，现在家相的菩萨是主流。然后呢？佛的真身为什么称为在家相？那因为在导师最后一本著作里面呢，《永光集》导师有回应一个居士的那个文章叫温经科他应该是现代禅的吧那他就写了说，应顺法师。认为大乘的起源是起源于在家众就是因为像《佛法概论》这种啊，都有这样的内容嘛。那导师呢，就在《永光集》的一篇文章呢，做出最后的回应就那本书出来的时候，导师都已经不在了不过这篇文章应该是很早就发表了那导师要回应的呢，我们直接看第二段上面第一页的第二段二永光集有看到吗？划线，只要看划线的地方就好哦。佛法概论有提到就是上面那一段所讲的啦就是佛法概论跟初期大乘呢，对于大乘的起源说法有一点不同。那导师在这里辩明说，这不是佛教史，就是《佛法概论》呢，不是佛教的历史不是谈印度佛教史，它是通俗的论述，就是比较通俗的说明但这不是随意论述，是依据《大圣经》而这样说的就是导师在《佛法概论》像我刚刚举的那些问题，实际上是从《大圣经》里面来的导师也不是乱说我们来看后面，导师就有举出那个意义的反驳我们看第二页第二页三永光集三，第一行划线佛的真身是现在家相，有没有看到？这个就刚刚我提的问题嘛，所以导师在这里做出解释，他说。像文殊现在家相，毗卢遮那佛都是在家相的都是现在家相。不过导师说，在华严经有一些地方他又说他跟释迦成佛相同毗卢遮那佛跟释迦牟尼佛成佛相当相当。然后呢， 其他的品里面呢、啊，也是这样形容那个释迦佛跟毗卢遮那佛啊，两者很难区分呐啊、哦。那我们直接看246第六行，那导师更引了十地品啊、哦，有提到说菩萨住此法云地，法云就是十地呀、啊，第十地，第十地法云地，多作摩悉陀罗天王，就是十地的菩萨呢，他多作这个。摩悉陀罗天王啊、哦，当天王啊，那这个天呢，实际上是印度的大自在天，是佛教的色究竟天啊、哦。十地品是说多作哦，但是到了楞伽经，竟然说色究竟天，离欲得菩提，就是那个天王啊，他也能够得菩提，这就代表什么呢？导师说，这也就是。大乘佛法由人而天啊，就是由在家相演变的历程。天上成佛是佛的真身，释迦是化身，成为大乘佛教的共性。所以说，佛的真身是在家相，是就这种大乘经而说的，尤其是跟毗卢遮那佛。相当的这种地位的这一尊佛啊，他是现在家相的。但是导师说，这个是大乘普遍大家信仰的啦，啊，共性的。那实际上是不是所有的经都这样讲呢？不是啊，待会后面导师就会说了哈。我们来看第二段，大乘佛教只是佛教的梵天化。这个只是哈，导师认为这两个字啊。是不对的。导师虽然有说大乘佛教有倾向于梵天化，对不对？但是导师没有说只是梵天化，所以导师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始终是大乘的信仰者。大乘佛法的开展是多方面，天化或者是梵化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那不是说所有都一无可取了哈。那天化是适应民间信仰，啊，不断的扩展出来，所以我对大圣不是否定，只是抉择而洗炼之。啊，第四行，大乘佛教的方便适应天化发展到神秘的淫欲为道啊，或说什么冥王啊、金刚啊，这种其实对于纯正佛法的。声闻或菩萨的正常道有严重的扭曲，所以我主张反天梵化回归人间啊、哦！所以在导师在《佛法概论》有一些说法，我们也许只是读《佛法概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导师的意思的啊、哦！所以我觉得说有一些人呐、啊，我有碰过这样子的人，他说我就问他，哎，我说，请问你是怎么讲《佛法概论》的、啊？他说：“就这样讲啊，就这样讲啊。”然后呢，我说：“你没有找资料，没有编讲义。”他说：“不需要啊，我们不是在研究学术啊，我们不是在研究学术，为什么要做讲义啊？要找资料，我们就这样把导师的话讲清楚就好了。”但是我自己讲课这几年来啊，我自己发现哈，这些话只可以对一半。你看，像《佛法概论》哈，像成佛之道，或者是像院长哈读《孔子探究》，我们不回到导师其他的著作啊，相关的说明或者一些经论的含义啊。像我们读《佛法概论》，读很多阿含经了，对不对？好，看了很多阿含经，你会就是跟导师原来的含义呢，就是会有一些隔阂啊，因为导师并没有说我这句话是。以华严经来讲的，我这句话是以阿含经来讲，导师没有说明嘛，所以你没有这样子的背景，那你把导师话只是再诵读一遍、白话一遍，那实际上对真正建立之见来说帮助并不是很大，而且有时候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其实像我刚刚所念的嘛，佛的真身是现在家相的，那如果你没有。看到导师永光集这里呢，导师引到像华严经哦这样子的说法， 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解释说佛的真身是现在假象啊？如果他自己是出家相的话，他怎么样？他到底要怎么解释这句话？我实在搞不懂啊！所以我觉得说，大家有机会哈，在外面这样修学佛法，你自己参观多几个地方啊，你就会自己会慢慢发现，真的，我们学习要深入，要很扎实啊。不是说我们这样子去编讲义啊、找资料啊，就是学术。有时人家没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干嘛要这样去说啊？只是说我们找来，其实做讲义是很辛苦的呢，大家知道吗？是很辛苦的。你看院长很辛苦啊，我也是不错啦，没有很辛苦啦，但是也是有一点辛苦啦哈。但是我觉得说真的收获很多。像我自己这样找过一遍这种《阿含经》啊，或者导师像永光机这一种说明哈、哦，你现在随便问我《佛法概论》20章，你随便问我哪一章，我可以立刻就翻给你看。哦，尤其是我们自己讲课的人哈、哦，你准备的哈、哦、比听的人哦还多遍呢、啊，还熟悉，真的。其实收获最多是师父自己的，真的啊、哦。所以大家。啊，希望多多加油啦哈！我们继续来看四永光集第四段哈，划线的地方就好了。大圣可以有2大类型的啊经啊，所以导师提出说旁流跟主流。旁流呢，就是大圣经，声闻的出家众处于旁听，帮助佛陀弘扬大圣法。受到菩萨的，就是讥笑啊、呵斥啊，然后声闻回入大圣，所以说声闻出家众是旁流啊，因为他不是教化的主要的对象嘛，他是在旁边听的嘛啊。那二呢，主流就是直入大圣，有的大圣经是没有声闻的出家众参与的啊。为什么称为旁流跟主流呢？划线的地方啊。因为大乘是修菩萨行，成佛为目的，所以大乘的开展是直入大乘才能取得主流的地位。直入大乘的人哈、哦，才是主流。所以大乘初信的时候呢，是不能离开声闻身的。大乘思想的弘扬，对于传统佛教还有传统佛教的声闻身，做出容色或者批评的不同适应，啊。那等到大乘佛法的开启，那就直说佛果还有菩萨行，像维摩诘、善财童子这种啊，其实上是历史的人物可以考的哈、啊，所以导师说他是表征人间菩萨的形象啊。好，我们看第三页第二行，那这个问经科哈、啊，他有提到说主流啊，就认为说导师说，哎，大乘思想。主要是从在家中来的，导师说那是根本的误会啊。那谈到佛跟净土呢，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直接看划线哈、啊。佛的国土，释迦佛是现实的世间是秽土，弥勒成佛那就称为净土，对不对？那现在是释迦佛，未来来这个娑婆世界成佛的是叫弥勒佛，对不对？导师说。在他的书里面多处提到弥勒净土，是因为弥勒净土是在人间的啦，人间的不是在他方的，所以导师说我比较，我觉得弥勒净土比较好，导师这样讲啦啊，但是导师没有说我要往生弥勒净土哦，导师没有这样讲哦，啊，你不要联想到那个地方地哦。导师说，在人间的净土来说，弥勒净土是属于人间；那阿弥陀佛净土或者阿处佛的净土是在他方，或者是天。导师是用天国化啊。那因为经典也有形容哈、啊，形容如第六天啊，第六天上那样啊，就是非常的清净微妙，就对了啊。好，我们看刮胡山划线的地方啊。那佛法概论就有提到，出家真正的含义呢，实际上是就是舍掉这一种私有啊，解放出来啊，然后在这世间只有僧团能够做得到啊，这样子的含义。但是 能够测见佛法深意的学者，不能不倾向于利他的社会和乐啊，就是因为生出家生啊，在这个世间呢，有他的一个形象的极限啊，所以有一些菩萨生啊，他们就是做这一种啊。那菩萨立誓的展开啊，就完成在家和出家的统一。所以菩萨生，导师说，假如有菩萨心的人，都希望祈求弥勒佛早日来人间，对不对啊？就是是那个菩萨生能够实践得更完美啊。当然，菩萨生如果按照导师这样讲的话，他应该也包含了在家或者出家的啊，他都可以称为菩萨生。但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呢，他是现在家还是出家？释迦牟尼佛哦，出家啦，出家啊，他是现出家相啊，因为他就离开的他的太太、儿子嘛、父母嘛，然后去出家，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五浊恶世呢，是现出家相。所以我也认为说，虽然导师赞叹弥勒净土是菩萨生应该希求的一个世界哈，早日来临，但是导师在我们刚刚上的20章也有说到，每一尊佛在每一个世界、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它都是恰到好处的。所以，我们释迦佛在这里虽然做不到像弥勒净土那样啊，菩萨生可以那么完满的展现，但是在我们这个世间来说，我们这个人间的共业来看，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也是应该是恰到好处才对啊。当然，有一些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很好啦啊，因为在家的形象啊，声闻的形象，有些地方我们不能去，对不对啊？你看，像底下就有讲到了，所以，要真正做到菩萨生呢，导师说，那可能还要等到未来了啊。好，我们继续看第四页，第四页啊，看第二行，什么叫天秤啊？导师说，人秤，还有基于人秤的天秤啊，他们修行的德目是布施、持戒、修定。声闻圣呢，啊，就基于人天基础的声闻圣，就戒定慧。那菩萨称的话呢，就更加的在他们的之上，就修六度。老实说，是基于这样子的含义，修行的项目啦，哈。而说大乘法不是处于出家比丘的基础而发扬出来的，就是大乘法是跟在家中比较有密切关系。那有一些人不了解导师背后的用意呢，就认为说导师是赞同大乘佛法是在家人为主的，这个是错误的。那导师认为说，大乘佛法很多的内容都是在家人修行的德目，对不对？我们前面有讲嘛，哦，所以他六度来看的话，布施、持戒、禅定，就是人天的三端正法嘛，所以说才说不是以出家的比丘为基础这样的含义啦，这样了解吗？啊，所以菩萨法是适应印度的在家弟子啊，以人称正行为基础而广大起来啊。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出世与入世的统一。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划线的地方。当时传统的佛教，出家众是不能够去营房啊，或者是赌场啊，喝酒的地方啊，声闻的佛教，声闻的出家众，就像我们呐，现在这个世间，那佛法就不能普及，当然的有极限啊。那新发展的大圣，如在家菩萨、维摩诘。他们去这种营房啊，酒家，他们以在家的身份到这种地方，不是疏解自己的情欲，而是去为了化导众生，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要清楚的啦，啊。那所以在最后一行，在大乘的发展当中，有一些经典是没有出家众的，那是更理想、更天化的经了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补充讲义《永光集》这里来看的话，导师提到很多在家的一种重要性啊，实际上它是要辅助出家形象所没有办法做到的一种度化众生的方面，对不对？ 而不是呢，因为在家人能够做啊，出家人不能够做，就显示在家比较伟大这样。导师说他没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导师的书其实真的是要互相的读啦，那才能够比较能够通达啊，好，我们佛法概论呢，20章啊，大家有时间回去可以看一下这个科判那科判。因为科判呢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不太琢磨太多，就是因为因人而异的啦每个人的判色会有一点不同，那在要结束之前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啦就是因为下学期开始我就没有上来啦，我跟院长没有上来，在新竹讲了。所以我跟院，但是我跟院长的课都有视讯电视可以看的，不是本尊是化身这样，但是我在这里真的是因缘不可思议我知道有一些同学也是在这里4年哦，也是在这里有4年，那我在这里讲课也4年，跟院长一样也是4年，所以在这里就是看到的同学来来去去，换来换去，其实我看得很清楚，你知道吗？因为我在上面嘛，那换来换去的师傅没有换啦，但是总之是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你看我们的志工啊，录音的也好其他的志工，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们所以希望有因缘的话。只要师父还有体力啦，还有因缘都希望再跟大家见面，这样，好，那最后呢，祝福大家我最近有看一个哲学家，他有这样子的譬喻，他说我们学习东西要朝向光明，为什么呢？朝向光明，那个影子就在我们的后面，就是黑暗就在我们后面。如果我们朝着法去学习光明永远在我们的前面。如果我们做恶事的话，黑暗是在我们前面，光是在我们后面。这样，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学到知一止，法一止嘛，对不对？知一止，法一止。那有因缘，一定会再见的哈。好，我们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